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弥迦书第六章，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灭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弥迦书第七章。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世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训请念，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海，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舔土如蛇，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欲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弥迦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 是弥迦的第三篇的信息，也是听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这一次的听，神说出他心中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他不要以色列人只是用仪式、用献祭来亲近他，神渴望以色列人真实的懂神所要的是什么。所以在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得懂神慈爱的心意，神是一个在乎约的一位神，神在乎跟我们守约。所以在第六章他说到人怎么去违约，人怎么去背了这个约，以至于我们要去面对因着违约得罪神惹神愤怒这件事情。但是一到了第七章就看到，当弥迦说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我们惹了你的愤怒主啊，我们的道路在哪里，你要我们谦卑的与你同行，你要我们懂得你的慈爱，你要我们懂得怜悯，主我们不懂，我们不会，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在第七章的后半段，弥迦懂得在神的光照、神的话语的暴露我们里面的软弱的时候，弥迦用了四首诗歌来回应神，懂得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的看懂神的心，借着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光来洁净我们，使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复兴。所以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弥迦的第三篇的信息，在整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神好像是召开了一个控告的法庭，在这法庭的当中指责、暴露、控告以色列人背约违逆了神的爱。但是我们也在第七章看到了，人应当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寻求神的怜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借着赞美、借着悔改、借着与神同行，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罪恶，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读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对自己放弃，你也不要对那些在最终打转的人放弃。你要看得懂神的慈爱，你也去抓住神守约施慈爱，你更要去看见人在一切的困难环境、软弱风暴的时候，甚至惹神愤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神，一步一步的与神同行，而迈向复兴，得着神的恩宠。首先我们先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神召聚了一场法庭的聚会，他要说出要控告以色列人的悖逆。所以山林啊，来啊，地永久的根基啊，来啊，来听听看耶和华要怎么控告，耶和华要怎么与他的百姓指证，说出百姓的罪来。你不要被这第一节第二节吓到了，整个指证、整个控告，神不是要把百姓给完完全全定罪与他离弃，神是说出人的罪恶，是为了要把人挽回。所以你第一个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的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懂得一件事情，有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暴露我们，好像我们隐藏的一些的恶，好像我们里面隐藏的一些的动机和内心，神好像把它暴露出来了，我们过去的伤痛，我们过去的软弱，甚至是我们里面的自卑，我们里面的惧怕和恐惧，神好像把它暴露出来了。哎呀好丢脸啊，哎呀我在人面前都没面子啦。亲爱的家人，那是神要医治我们。第二节神好像是召聚，公开的召聚，在天地万物山林的面前指证控告以色列人。但神每一次的指证、每一次的指控，都是要把我们从罪中当中拯救出来。第三节到第五节，神就叫他们回想过去，我怎么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我到底做了什么，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厌烦，你们为何这样一直背逆我。第六节到第七节，难道我要你们的是献祭吗？一岁牛犊是当时燔祭里面最贵最好的燔祭，我要的是这个吗？我要的是那种千千公羊万万油禾吗？我要的是你们为着罪过甚至连把你们的自己的儿子献祭给我，我要的是这个吗？不，仪式不能够满足我，献祭不能够满足我，我要的是什么？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神要的就是我们喜爱良善，神要的就是我们在神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懂神。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教导我们，以色列人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看见神的供应，看见神的保护，也看见神为他们征战，但是他们一个一个经历了神的神迹，但却没有很多人认识神的心。一到八节我们要来祷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除了能够明白神暴露我们罪是要医治我们，神是要救赎我们，神是要释放我们之外，还要在你生命当中的所有大小事，你常常要祷告一件事，就是神啊，教导我你向我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你以为你是要去做啊？我要做公义啊，我要怜悯人啊，我要谦卑，我要操练谦卑啊，与神同行叫更多的读经祷告。你不要误会了第八节跟一到七节，你一起来读就可以去明白，神要的是人去亲近神。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你在每一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作为，我们祷告神垂听，我们寻求工作的帮助神祝福，我们寻求健康神医治我们，我们寻求在财务在经济上面的补助，神借着我们的工作，借着我们周围人为我们奉献，补助了我们，帮助了我们。神不是要叫我们看见哇，他为我们做了好多、哦、神要我们看见的是明白他的属性，公义、怜悯、谦卑，与神的亲密。神是要叫我们懂得他与我们亲近的那个爱。亲爱的家人，第八节不是要叫我们去做，第八节是要叫我们靠近神。这一场的指控，这一场天地万物都在的一场的指控，暴露了以色列人的最大的缺失，就是他们拥有神的一切，拥有神的祝福，拥有神的护卫，甚至拥有很多神迹，但是他们不想亲近神。所以行公义，好怜悯，不是再叫你去做好多事啊，不是献祭啊，不是做事啊，是靠近神。神的属性反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不会有公义的如果我们不亲近神的话，我们里面不会有怜悯的如果我们不懂神的话，你不懂得真谦卑，如果基督不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话，你没有这些，你怎么靠近神，贴近神，与神同行呢？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真的要祷告一件事情，保罗真的在加拉太书三章三节说，既靠圣灵入门啊，你没有办法是靠肉身成全。神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直去贴近他，靠近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人肉体越软弱，人就越想要靠着肉体去挽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借着献祭，借着做事换取神向我们的恩典，而是我们一直去靠近神，贴近神，借着懂得神的心，他生命的属性，荣耀的属性，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美好的属性映照在我们的里面，成形在我们的里面，甚至反映在我们里面，可以活出来，这就是神向我们要的。所以你今天好好祷告说，主啊，不论我今天遇到任何事，不论我今天遇到任何人，你给我一个恩典，我因为一直靠近你，亲近你，我自然而然的，我里面有公义，我里面有正直，我里面有圣洁，我里面对人有怜悯，我真实的谦卑，而且我一直与你同行，我懂得你的心，活在你的面前。这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神召开这个指控大会，神最大的心意就是，孩子啊，懂我，靠近我，贴近我，我要与你同行。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是神更深的说出了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所犯的罪。哎，你说我怎么越靠近神，与神同行了，行公义，好怜悯了，存谦卑的心了，怎么神还要再挖更深啊？亲爱的家人啊，这就是神的心意啊！你越走进光啊，你越靠近光啊，神就挖得越深啊，把我们里面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完全暴露啊！神早就知道，神不是要让我们觉得难堪啊，神不是暴露这些叫你没面子，神是要让你认识你自己， 你越认识自己，你就越看见我们里面真的是全然败坏，我们很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每一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越发的暴露，你好像越信主越觉得自己，哎呀，这里不行，那里不好。你好像越靠近主，越寻求神，越觉得自己对人的爱有亏欠，越觉得自己的讲话没有智慧。你好像越爱主，越服侍主，越贴近神，越给予，就越觉得自己，哎呀，真的是不够，我真的很需要神的心意。这就是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已经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了，神为什么还要挖得更深的一个目的。所以第三个，你要祷告，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你在读的过程的当中，你要越来越看见神啊，在我的家中，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没有活出这样的样式？如果有，洁净我，医治我，把这些从我生命当中挪走，我才有办法行公义，我才有办法行怜悯，我也才有办法谦卑的与你同行。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强调的是什么？对神的敬畏。强调的是什么？对金钱的正直。强调的是什么？人际关系上面的清洁。强调的是什么？户妇满行强暴，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行诡诈。是强调我整个人在神的面前说的、想的、心思意念都在神面前干净。亲爱的家人，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你看看，这都是生活上的事情。可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神的刑罚在这边。如果第九到第十二是我们这么细微的事神都看重，这么小的事神都要暴露，如果我们不在乎，我们面对的真的是十三到十六。十三到十六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这种光景回去去面对你的这些小事，不要以为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哎呀，仇敌攻击，吃不饱，好虚弱啊！我想要挪去不得救护，神啊，你怎么不看顾我？怎么不保护我？我这么努力的撒种没有收割，我那么努力的踹橄榄，结果都没有油，踹葡萄也没有酒，什么都没有。那是不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些小事我们都没有去在乎？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你里面那个恶的动机，不饶恕。对金钱上面的不清洁、不正直，谎言，口里所说的谎言、夸大话，心思意念，与人之间的那个骄傲、嫉妒、纷争，对人的不以为然，对人的瞧不起，里面即使很热心关怀、很热心探访、很热心服侍、很热心参与教会的工作，其实都是要叫人看见我要比别人强。你如果没有在乎到里面的事，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吃不饱，为什么仍然虚弱，撒种没收割，踹橄榄没有油，踹葡萄没有酒，不懂啊。十六节，因你守按例的恶规，按例是当时以色列人君王亚哈家一切所行的就是什么，一切的宗教仪式都有，但是呢就是不贴近神，担当自己的羞辱。所以亲爱的家人，第六节这样的一个指控神做得很明，神也把很多的小事显出来。所以今天整个第六章一定要告诉自己，这不是小事，这是活在神面前的大事。到了第七章，弥迦一开始就说的，哎呀，是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人，怎么办啊？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承认。第一节到第四节，认罪、承认是得医治的第一步。认罪跟承认是得医治的第一步。看见神在环境当中的每一个带领，不是寻求神赶快解决困难，而是承认主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真的光照我们。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没什么虔诚人，我们没什么正直啊，我们都是作恶啊。我们其中最好的，我生命当中能够拿着出来的也不过是棘藜啊，我以为我做的最正直的也不过是荆棘和篱笆啊。主啊，你降罚的日子来到，我们必扰乱不安，就是愿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光照，愿你在我生命当中的破碎，愿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提醒，让我觉得扎心啊， 亲爱的家人，你今天来教会聚会，你已经多久没有因为神的道讲台的道觉得扎心？你多久没有因为读经而祷告觉得扎心？基督徒来到教会，听听讲道，批判批判，听听敬拜，今天敬拜好不好？你的灵，你的心已经沉睡到一种地步，你不知道你是活在最神的面前一无所有啊，都是荆棘，都是棘藜，都是篱笆。第五节到第六节说出了，就是连关系都出了问题都不知道啊。第五节到第六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引用过这些话。福音到来的时候，光照到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到来的时候，会显明我们这样的一个混乱。你懂不懂得承认跟认罪，看见自己在神面前以为的正直，以为的清洁，都不过是荆棘、棘藜和篱笆。第七章告诉我们属灵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认罪。神只要一光照，我们马上认罪；神只要一显明，我们赶快去回应。基督徒为什么越来越不懂圣灵的引导？基督徒为什么越来越不懂得到底是神的说话还是我自己的想象？就是因为神有时候在光照的时候，神有时候在提醒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点扎心，也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你不去回应，哎，大概是我想多了吧。哎呀，每个人不都这样子吗？哎呀，神啊，求你垂听我祷告啊，求你垂听我祷告啊，祝福我这个，祝福我那个。可是圣灵在提醒你一些罪恶要去面对的时候，提醒你一些软弱去面对的时候，哎，这大概是我多想了。神啊，你为什么还没回复我祷告？神啊，你为什么还没有听我祷告？神在回应你祷告，但是你不在乎啊。所以久而久之，你就觉得，哎呀，祷告没有用。神到底有没有听我的呼求？还有，到底是我在想象还是神在说话？我们越来越搞不清楚了。神细腻的在光照引导的时候，你就细腻的去回应。你越回应圣灵在我们当中细微的引导，人际关系、说话、你的做事、对钱的态度、你对金钱的使用、你在时间使用、你所有一切关系的追求，你很细腻的去问神。神清楚的在说话的时候，人际关系、你的经济、你的时间、你的工作、你的职场、教会的侍奉，神细腻在显明的时候，你细腻去回应，你就发现神会回应我们。所以弥迦他在这一切的软弱当中，在第七节他说出很关键的一句话，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你看一到六节这么多的混乱，他承认，是的，我是这样的罪，他接受，是的，主啊，你的指证是对的，神的光照，是的，我接受，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就叫做真实的回应，真实的祷告。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非常败坏啊，犹大啊比这个姐姐以色列还要更糟糕啊，这是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但是就是在这些混乱的过程当中，弥迦没有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啊，那就是百姓犯罪，我没有啊。弥迦说，是的，我有，我就是这样犯罪，我承认，我接受，我回应，我细腻的等候你，你在我生命的光照我都接受。所以他就唱出了四首得胜的诗歌。亲爱的家人，今天这四首得胜的诗歌你也要唱。你在唱这四首得胜的诗歌的时候，你就一步一步的得胜。第一首得胜的诗歌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先对仇敌说话，不要向我夸耀，我跌倒站起来，我虽坐在黑暗当中，耶和华要做我的光。第一个就是向神求神恢复你里面的属灵的权柄，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承认你对神的得罪，在神的面前接受他对你生命当中的指证，你就可以恢复第八节的力量。第九节跟第十节就是，是的，我得罪，是的，我承认，主，我软弱，求你赦免，求你洁净我，宝血洁净我，我悔改，我认罪，我定准于你，在我生命当中这个很深的洁净的工作，我要看见你的公义，我要进到你的光明，主啊，引领我走在你的光中。那么第八节的祷告就会成为你今天得胜的第一步。仇敌啊，闭嘴，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你今天要向神祷告，主，一个认罪的人，一个承认自己是败坏的人，我们极其需要神救恩的人，神第一个恢复的就是他有胜过罪的权柄。认罪的人才有胜过罪的权柄， 悔改的人才有办法制服罪的压制。第二个祷告，第二个诗歌也是第二个祷告，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埃及的城邑、埃及到大河，大海到这海到那海，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这地因为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结果，必然荒凉。什么意思？神在讲一件事情，仇敌来，仇敌的侵占，仇敌的压制，神要做一个赶除的工作。但是呢，神要重新恢复我们的保护，恢复我们的境界，墙垣会重修，境界必开展。那个境界必开展，你看那个小字有说到命令必传到远方，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破口神会堵住。这是第二个诗歌，你要宣告我生命中的破口，每个破口都要堵住。而且主啊，求你扩张我，让一切的仇敌在我的境地里面，不管是我的人际关系，在我的婚姻，在我的职场，甚至在我的健康啊，在我教会的服事，在我的方方面面，我从小成长的背景，甚至是我里面的心思一念情感啊，神你就做一个捷径，让所有一切的仇敌恶者在我生命当中完全的离开，必然荒凉，完全的离开，而我是要昌盛，堵住我一切的破口，赶住一切的仇敌。第二个诗歌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恢复跟重建跟扩张的工作。第一个是悔改的人就有制服罪的权柄，而第二个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切所失去的，神要把它带回来，重修、恢复、建造和扩张。这是我们今天要唱的第二首诗歌。第三首诗歌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14节到17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幕放你独居的名，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德十五像古时一样，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列国呢会因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盖不听。哇，神太厉害了，神太厉害了，他们也会因为神而惧怕，投降在神的面前。什么意思？神要牧养我们，让我们昌盛，神迹奇事要显在我们的当中。第三首诗歌，你要唱这个诗歌，主把我带到昌盛之地，你不单堵住我的破口，扩张我的境界，主你要使我昌盛，而且神迹奇事显给我看，是你在治理，你在掌权，让我们行在超自然的当中。而仇敌会羞愧，仇敌会惧怕，仇敌会投降。亲爱的家人，你要唱这第三首诗歌啊，这是第三首的诗歌，就是像我们像古时一样，就是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们向神祷告，神就应允啊，我缺乏的时候有玛拿降下，口渴的时候有磐石流出水来啊，我们即使像行走在旷野，即使我在旷野，我的衣服也不会破，鞋子也不会穿破，因为大能的神在牧养我们，神要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按着他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我的人生是有阿爸父在看顾，在引导，在保护的。这就是与神亲密的第三首诗歌啊！你要唱这第三首诗歌，神啊，在神的里面我有昌盛，在你的里面我有神迹，在你的里面我有供应。主啊，仇敌都惧怕逃跑，仇敌都捂住耳朵，我们不单是胜过仇敌，甚至是连仇敌都不敢靠近我们。第四个诗歌在这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是我们对神荣耀的赞美，对神一个全然爱戴的歌颂。神啊，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在深海里。你必按古时启示应允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兰施慈爱，就是你向亚伯兰那时候所应允的，现在在我的身上。有何神像你，你知道吗？这句话就是弥迦的名字，弥迦的名字就是神啊，谁像你啊，有何神像你啊。弥迦在软弱，在伤痛的当中，一直说出神复兴的大能，他最后不得不向神说出赞美的话，神啊，有何神像你，饶恕 赦免，不怀怨，而且向我们施恩，怜悯我们。亲爱的家人，今天这四首诗歌在现今的以色列还没有发生，这个将来会发生。但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可以向神要这四首诗歌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里面所说到的几个关键的动词很多都是用到单数，所以神不是对一大群选民说话，神是一个一个对于他神的儿女个别性的说话。所以这四首诗歌都是个别一个个别的人可以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所带来的权柄，带来的能力，带来的得胜，跟带来的歌颂。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四首诗歌，你今天把这四首诗歌你好好的在神面前读一遍也好，背起来，你唱一遍，用着曲哼一下都可以。今天这四个祝福就要在你的身上，所有一切的仇敌闭口不言，仇敌都要惧怕我们，神要堵住破口，扩张我们的境界，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可以贴近他，向他发出荣耀的赞美，向他发出一个永恒的赞美。我们重新再回到从起初，神你怎么呼召亚伯拉罕，你怎么改变雅各，你怎么成全以色列，怎么兴起大卫，直到如今你建造教会，只等到千年国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永恒的新天新地从天而降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四首诗歌的预言都要完完全全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